请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先分段，不把它一次读完，我们先读前面第一节，我们先看到第四节就可以。这一段对所有在教会侍奉的，我们都彼此可以从保罗那里得到一个非常高水平的服侍的整个心态，所以今天我们彼此勉励，特别所有你准备已经在服侍或者是准备要服侍所有的人，我们都一起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第一节到第四节。来，我们一起来念请。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是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造，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世人的样子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我们停在这里，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因为透过保罗对一个这么样有恩典，教会问题又这么多的教会，他特别要看到整个服事，我们想到能够跟上帝同工，那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就想到一个不配的罪人竟然可以配得跟上帝一起工作，那实在是真的是从神那里我们可以领受到那无比的福气。今天所有能够在教会服事，不管你是服事孩子的，你是做一个关怀的同工，你是做一个教导的，或者是你是在这里做一些别人看不见的服事，我们都想到我们是跟上帝同工的，那将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如果我们想到我们可以跟地上的这些在位掌权者能够一起吃个饭啊，我们那一天可能一个礼拜都要准备最好的衣服，最好的态度，然后去迎接那一餐，或者是见那个我们想要见的人。可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每天都摆在我们前面，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服侍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求主恩待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两家人家住得很近，一家叫酱，一家叫做 Peter。 酱呢有一天就发现有一只很老的狗，然后就跑到他们院子玩耍，之后呢就很不客气的跑到他们的客厅，然后就在客厅找到一个位置就睡着了。哇，这一睡不得了，第二天又来了，又睡在同样的位置，就这么样一连好几天，甚至将近一段蛮长的时间，就觉得说这只狗怎么这样子，他时间到了就来睡，睡完了之后就跑。后来他就想说，到底这个狗主人到底是谁，他就写一张条子，我很想知道这个美丽的甜蜜的狗的主人是谁，并问你是否意识到几乎每天下午你的狗都来我们家睡午觉。他就把那个 tag 放在那个狗的那个狗链上面，然后那只狗又回去了。隔天那只狗又带了一张纸又来了。哎，我真的要告诉你，他在一个很不停嚷闹的那个妻子底下养了六个孩子，两岁三岁的，在这样一个家庭他已经受不了，所以他正非常忙碌的在你家补眠，好不好？下一次他去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去好了。吵闹啊，嫉妒啦，纷争啦，谁比谁好啦，啊，那个人怎么样了？啊，那个人好好啦。保罗说啊，这个跟世人没有两样啊。求主恩待我们，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题目的时候，你就想到保罗 看这些信主的人，当然我稍微分一下，属血气的是没有信主的，根本连得救都没有的。属灵的又分为那个属肉体，就是婴孩吃奶的，还有慢慢会吃饭的，就是长大成人的，大概这两个体系出去。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保罗是用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什么属灵的，也可以这样讲，其实就是属灵的，他还在前面那个喂奶的。我们当中有孩子还在喂奶的，我们李长老的孙女叫李颂恩，目前还在喂奶当中。你们家还有没有小孩在喂奶的？请举手。哦，我基本上都已经慢慢长大了哈，跌跌撞撞，好不容易看他成长，现在最好玩的时候，然后慢慢长大，怎么有一天大学毕业？你看那个两个双胞胎不就回来了吗？很快耶，眨眼之间。如果回想当年你教他主日学的，现在他已经什么？他不但自己回来，还带朋友回来了啊！婴孩，属肉体的婴孩。我想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优质的，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比较喜欢说啊，真的好到一个地步，你好羡慕哦！哎，真的够优质，那个不是一种骄傲，那种是整个服事的一种上帝给我们一个心态。而当你还没有到这么优质的时候，你知道孩子会怎么样？婴孩会怎么样？你家的孩子，如果想要吃东西，请问他会怎么样？他会哭，他会叫，他会过来甩你。如果你客人来不理他，他还会大声什么嚷嚷，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小孩他饿了就想要吃，他也不会理会别人，他很喜欢表现自己，他也自己会顾到自己的喜好，而且还藏在肉体当中，他有很多很多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出现。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保罗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把我们的人生没有交在神的手里，我们却交在别人的嘴巴里。我们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我们非常在意当我这篇文章上去的时候有没有人跟我按赞，我们很在意当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掌声响起。当你想到这里，你要达到，我们要一起达到那个优质。保罗跟亚波罗，其实他先建立哥林多教会，亚波罗后来来了。亚波罗因为讲的不太完全，所以亚基拉、百基拉又把他带回家里面，再给他一些比较详细的讲到耶稣基督整个服事救赎的阶段，甚至到复活，就把那个东西完整了。而当别人在跟他们两个分门别类的时候，嫉妒出来了。所谓的嫉妒就是里面很热忱，你知道哈，不冷不热都没有感觉啊。对于很多东西开始有热衷的时候，那个嫉妒出来了。所以呢，如果有一个人常常嫉妒你，表示他很注意你，听得懂吗？他如果不注意你，连理都不太理你，对你稍微有一点点热衷，心里面那把火就升起来，那个是嫉妒。就是有的时候我要样战婚，就像夸口，有好的夸口跟不好的夸口。我不是说嫉妒有好的嫉妒跟不好的嫉妒，而是在用字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生命里头很大的热忱，然后那股热忱能够把人带称为好的方面，这个是属于好的嫉妒，听懂吗？对不起，我这样讲意思说，嫉妒本来一看到这两个字，就像夸口这两个字一出现，完了完了完了，夸口还有什么好的？可是如果是主的，指着主夸口，指着你的肉软弱被神刚强，那个都是好的。如果你的生命里面都没有热忱，你知道，如果我们都没有热忱，我们傲然都抬头，每个人都死气沉沉，来到教会，每个人好像都生病了，牧师再怎么样弄都弄不热不起来的。我们要一些热忱，生命里头要加一点点热忱，好叫那个热能够出来。可是太热会把人家热死了。你有没有觉得奥兰多很热？太多的东西，那个加上去，哎呀，那个比较计较啊，那个加上去哦，原本人家都没死，就被你淹死了，你知道？ 不要活在别人的嘴巴里，请你把自己活在神的恩典当中。纷争呢，家里面太吵了，所以跑到别人家家里去什么睡觉啦，你就想到那条狗就对了啦。今天如果教会太多的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人家会跑到别的教会去，哎呀觉得在这里好，等到他又不太好了，他又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好，请你不管教会好不好，请你好好的知道不好就好好祷告。好的话呢，请你在外面告诉我，哎呀你们如果真找不到教会，请你到哪里聚会，人家有教会请不要把他挖过来，我最不喜欢这样子的。我喜欢那个没有教会找不到教会的通通把他找来。属灵的婴孩看起来有很多的恩赐，可是没有品格啊。讲起来都好感恩，可是背后你看看那种生命，你就觉得一点都不会羡慕。吃奶一直都在喂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喂饭。保罗说这和世人有什么两样呢？保罗讲得很重，可是他轻轻的带过去。当你看到这里，思想到这里的时候，优质的服侍。属肉体这个字在这里啊，你可以看得到总共出现11次，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想到属肉体的时候就是很自私很肤浅自以为是，不寻求神的事，没有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是信主的可是就没长啊，非常自我为中心。那个婴孩是什么呢？不会说话的宝宝。哎，你不要以为他不说话，哎呀不说话很可怕，有的时候话说出来知道他痛在哪里。等到他稍微长了就乱说话。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胡言乱语，说一些没有造就人的话，到处嚷嚷，对教会一点建造都没有，这通通都还在婴孩的阶段，还在吃婴儿奶粉啊。我就想到我们家那个老二，就是儿子 Sam。哎，我那时候我不太知道给他吃一种奶粉哦，就越吃越胖，越吃越胖，每一次去卫生所检查都超过他原来的体重。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几个月，应该有多少体重？我就不要讲那个婴儿奶粉的名字了。每一次都超重，你看他现在瘦瘦了，每一次都超重。啊，到后来那个卫生所的人提醒我说：“你是不是用这种奶粉？”我说：“是。”他说在我们这里很多孩子都用相同的奶粉，所以都长得这么胖。有时候只是长胖虚胖，感觉上很属灵，可是包裹的里面是没有主的生命在你。我没有说没有，我说一点点，我要讲成分啊，你99%跟1%是有差别的。基督成型在你里面是成型很大还是一小部分是有差别的。当你是婴孩的时候，你就会中了人家的诡计、欺骗的法术，一些异教的东西一来，你就稍微风吹草动，你就见南阳。你没有办法去了解，没有办法去认识。而婴孩呢，你会发现常常感情很投入，可能他也有激烈的情绪、高昂的热心，可是里面却是什么嫉妒啦、纷争啦、比这个比那个比那个，比完这个还没得比再比那个。想到这里，用饭喂的有哪些呢？你能够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很坦然的去面对。你也很能够尊重别人，而且不是为了要改变别人，而是能够大家一起带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属上帝的路上。你很容易欣赏别人，别人的善良丑陋，别人的那种好跟不好，你会在心里面有一把尺，可是你知道怎么样主的爱来帮助他。你会评估自己的优点跟缺点，你也很准确的可以抓住自己的优点，更很准确的可以看出别人的缺点，可是你不是去挖人家的阴私，你却是在人家的缺点上你撒下上帝的恩典。阿们吗？这是成熟，这是吃饭的。 你知道自己要什么，你也知道怎么样给别人什么。优质的动机不是说因为我多好，如果你再往前看上一次第一章的时候，那个优质是来自上帝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那个优质是来自属天的东西，而不是因为你我受的装备、你我年纪有多大，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有关系，是因为随着成长你成熟，智慧是因为你我都可以敬畏上帝，公义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上帝的标准在那里，圣洁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爱信了主以后，上帝不断把我们带领，不断把我们带领而越来越像他。救赎是因为我们知道一旦遇到这样的救恩，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拯救。当你有这样一个品质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当然在侍奉的时候绝对优质，因为所有的优都来自上帝。阿们吗？属上帝的儿女，我们每天都被神在塑造当中。所以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保罗实在是恳切的在说这些话。第五节到第八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看第五节到第八节。来，请。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亚波罗浇灌，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唯生长的神。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哇，保罗接着又讲，优质早就优质在前面，态度呢？态度决定你的高度，你的高度有多高啊？这里不是说哎呦我站最属灵 no, 他这里讲，他还讲保罗算什么，亚波罗什么，他一点都没有轻忽亚波罗。待会我会提，他一直从头到尾，因人家说我属谁，他不会说我比他好，没。保罗这个人很有水平的，当他两个传道人在那里，有人在骂另外一个人，有人在讲另外一个人，他绝对不会跟人家一起骂。这就是保罗的风度，他不但他是一个非常有风度的人。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你从三章一直到第四章、第六啊、第四章都会看到一个神的仆人的那个形象在哪里。他在这里讲到说，他在这里无非是执事。如果你看到执事，先不要想到是教会里面这几个执事。当年那些奴隶，当年那一些在最地下、在最底下，在那里摇桨的，在那里服侍人，在那里做奴仆的那一些人，他们只是把自己当作我就是服侍主人的那个人，就是这样。这里是执事，他原来的比较的意思。所以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神的仆人，他的工作，他有田地，他要去建造，他知道。都不是自己为主，工头是谁？耶稣基督。他更知道他自己那个仆人的本质，都是同属基督的，都要走神道路的，都有神要我们尽的本分，操练敬虔。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他也知道那个仆人的榜样，到了第三章、第四章的开始的时候，仆人的榜样，那个生命里头的见证，那种不管你的生命的见证是多到哪里，不一定要跑到很穷苦的地方才有见证，有时候的见证就在人最需要的时候，生命的见证在那里。神仆人的爱心跟权柄，保罗说到底什么都是影响最长久的。待会我会最后会讲影响力，上帝的仆人，神的仆人。保罗在这里，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他没有轻呼亚波罗，我们两个同样在那里服侍的，他非常爱他。你注意看保罗，可能你从来没有看到保罗去批评过亚波罗，他也没有觉得我讲道比你好，都没有。可是他这里看到一个，有人栽种，有人浇灌，不要小看这个。今天有一个人来到教会里面，他信主了， 我常常在说，是那个机会他遇见了主，可是那个过程当中有人要把他关怀，他要把他带来，要可能要招待他，可能要很长期的关心，最后这个人来到教会了，他在那里信主了。请问功劳归谁？归给谁？你有栽种，你有浇灌，你有谁叫他生长？一定要有那个栽种跟浇灌的过程。但是我们都永远知道叫他生长的是谁，我们要跟神一起同工。所以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成长到成熟需要有一些阶段。我有的时候我也会看到教会的弟兄这些姐妹们在带着自己孩子，我说你再忍耐一段时间，你知道孩子们在成熟过程当中闹啊乱啊都一定的，可是你发现没有，当他们越来越长的时候，神就越来越与他们同在。然后到后来你发现奇怪呢，怎么有一天我的孩子不吵不闹，你觉得你家太安静了，他长大了，他长大了，他学会了。或许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可能也是这样。或许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对教会很有意见很有想法的，也都没有关系。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等他自己去做他的服事的时候，那些就没有了。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都会听得到，哎呀你怎么这样子的处理事情，或者是哎呀怎么会是这样，我们用了很多很多的想法，可是每一个想法都有上帝特别的心意。当有一个临床心理学家他在准备一堂特会的时候，他就开始在讲，他说他这么多年来他归类三个点家里面的，他说怎么样非常有效的处理家里面的冲突，常常就是我们常常处理的不好，没有好好的处理那个冲突，那个冲突就一直在，然后就成为伤害，也成为可能一生的伤害，有些人就因此离家。他也提到说怎么样很刻意的经营那种非常好的氛围，就是你到那里你就感受得到我被接纳了，我被爱了。而这样一个氛围呢，常常是一个美好的婚姻或者美好的家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另外这个专家也提到他的第三点是说，常常发现了一个健康的自我包含他的原生家庭所过来的，如果这个人的原生家庭不太好，可是经过他后天的努力，他愿意在神面前改变，然后被神调整，大家都变成越来越健康，那个家庭就很健康，成长到成熟。教会弟兄姐妹在服事也是一样，亚波罗跟保罗都有不同的粉丝，因为有人爱他，有人就什么爱这个，有人爱那个。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谁帮我受洗，谁你是谁帮你受洗？我是属唐崇荣的，我是属什么寇世衍的，我是属周连华的。我还讲到这几个长辈，有的时候觉得蛮有趣的。当他们在还在讲道的时候，教会都坐满的人，可是接他们的棒子的人呢，都好辛苦。其中我们，对不起，我又要提他，那个人叫做寇少恩。当他接他爸爸的是中山堂，哎呀，那时候刚刚起，他说年轻，也很有名，名节目主持人，又是什么？他说哇，我的名气实在太大了。爸爸在的时候，中山堂都是满的。他去接他爸爸，一上台，怎么底下只坐300人？那个中山堂可以坐1200人。他说：“你知道他那天讲完道之后，那个挫折感有多大吗？我的名气不输我爸爸，我的语言体系不输我爸爸，我的什么东西都不输我爸爸。哎，奇怪了，我爸爸站在那里就是1200人，然后我站在那里变成什么300人？这是他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可是主真的恩待他，今天他的教会他讲道的时候有2000个人在听他讲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当然我们在这很多人都在听他的信息，感谢神啊， 求主恩待，每个人都有那个过程，我们都有不同的粉丝。你所爱的人，你会把他哇，这个放在 my favorite。上帝让我们看到保罗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那就是神自己。来，我们再看另外一阶段，第九节到第十五节，我来读好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金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是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里特别提到，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哇，当我们想到说竟然我们可以跟神同工，现在很多公司讲这个同工就是我工作的伙伴合伙人，我们与神同工，劝你们不要徒受恩典，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那我想我在这里我就特别要看到说，哎呀，能够与上帝同工。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不是台福，他就任了他们的神学院，也是北美 ATS 的学校。他就任了之后，他就去拜访他的老院长。他的老院长在台湾就已经退休，在美国牧会，也牧了三十几年之后退休。他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我怎么样来培养未来的上帝国度的传道人。那一天他就去请教这位老院长，老院长跟他讲三个方面，你一定要让学生讲道跟教导能够供应这时代的需要，你也要从那里头培养学生的恩赐，然后知道把最好的恩赐放在侍奉的里面。第二个，第三个，如果还有的话，他们的牧养跟关怀要够。后来那个院长回去说，哇，那每个人都钱财耶，这个叫做钱财，又会讲道，然后又会什么，又知道怎么侍奉，还要会关怀。啊，我有的时候看到那有些教会在请主任牧师的时候，我看了之后我就说，哎，耶稣如果现在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不知道耶稣如果去应聘的时候，他会不会遇到有困难。我在想第一个就有困难，那个 resume 就要一个 degree， 你知道吧。后来他回去一想，我怎么样把上帝给我的这份属灵才，他说，哎，后来就想，如果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都有料，有料就是真的有话语，有亮光，上面里头满满的神的那个，哎呀，我们当中很多姐妹们你都在煮饭，对不对？你也都在每天都在烧饭给家里面的吃，然后你会发现，如果你的先生或你的儿子跟你讲你今天烧的菜真的什么好吃，你会怎么想？你下一次会烧的什么更好吃。如果他跟你讲怎么没有味道，盐巴也少了，那什么的，跟你嫌弃了一堆，你下一次会怎么讲？你要吃自己煮，有料啊。所有跟我一起服侍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教导，真的啊，这么多年来我都跟主祷告，真的要有料啊，有心啊，有心。有些人很甘心，有些人做完的时候开始骂，他倒不是骂啦，就是埋怨啦，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左也没有办法洗碗， 当然我这样讲以后不是说你到别人家的聚会啊，那个人家五十几个人吃完就洗五十几个碗，还好了，现在都免洗的啊，但是也不要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愿意礼拜天就带着免洗餐具来 OK， 有心了，有心甘心，然后又做得开心。牧养跟关怀有一个，就是你真的牧养到他的心里头，那个有感。有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人家就没有感了。我不是说他要感动要感恩 no， 你真的做到他有那个 feel。如果教会一直保罗所提的结党纷争，生命又没有成长，你想到会造成什么呢？那个当公头的我们的耶稣基督，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哦，我真的觉得保罗实在是一个很有恩典的人。第三章第十节，我照着神手给我的什么，你看把它画下来，我照着神给我的什么，哇，原来啊，我们都是那么没有恩典的人呢，稍微服侍就会埋怨，稍微做一点什么就会念了。你之所以不念，是因为你里面有从 Christ， 就是从基督而来那个怜悯恩惠，那个善意不断的攻击你。我照着神给我的恩，而不是我照个人的喜好，我的脾气啊，每个人都有那种你看得见看不见，好的跟坏的都有。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保罗是照着神给我的，所以到了罗马书他说，照着神给我们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什么。当你知道什么叫中道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平衡。当你知道什么平衡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用耶稣的心、耶稣的眼、耶稣的嘴巴去讲话、去看，然后去体会建造。当然公头是耶稣基督，保罗他这里很清楚，我们只是跟他互相连接，我们只是接上去，我们跟他有一些关联，可是真的都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里头把它堆积上去。有些人把它当垃圾，可是有些人却把它当宝。我怎么这样讲呢？如果你有机会看基里夫人他的传记里面，基里跟他的夫人，我们都称为基里夫人，当年奥地利政府把他们两个当傻子疯子，可是奥地利政府呢也给他一堆废料，这些废料就送给他们。这个45个月以后，基里夫人就从那一堆没有用的材料当中发明了千万倍可以提炼出来存一个金字旁一个打雷的雷。奥地利政府是送他一堆垃圾，可是在他的手中就变成什么，那已经不是黄金而已啦。我们有的时候无比珍贵的礼物，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原本你看到它其实就是没什么，可是经过你的带导，经过你这几年的带领或者是喂养，哎，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它翻起来了，他竟然可以成为上帝国度可以大用的人。下礼拜我要讲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的故事。人家都拒绝不用了，哎，竟然捡起来变成黄金了。很多弟兄姊妹一定会这样的思考，看到我们这里教主日学的不管哪一班，其实我们很多同工都非常的认真，包含准备讲义，包含准备这些。我跟所有服事特别做教导人，我们都有一个感觉，其实你知道在教跟听的过程当中谁学的比较多？哎呀，你一定是会比别人准备更多的资料。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每一次教主日学，他说我一定要准备到20本以上那一类的，比如说我教约翰福音，我绝对看超过，除了圣经以外，我绝对看超过20本有关于约翰福音到底在讲什么，然后自己再多讲，讲到自己有感觉了，然后就去教主日学。哇，这样够不够好？ 当然我不是这样讲，以后都不教主日学，因为牧师讲的太严格了哈。所有教导人跟我一样，一定在过程当中对自己都不这个不太满意，这个讲自己都没感动的还要讲，所以慢慢慢慢从那里头筛选筛选筛选，最后你剩下的就是有料的。找一个目标努力十年吧，不管你是做什么。刚刚我就跟因为我的窗户刚好可以看到孩子，你知道我们背后，我现在背后有几个小孩吗？请你猜猜，我背后现在有几个小孩吗？今天有十个小孩在我的后面，在那边带的是 Brian 的太太叫 Cindy。 我们同工那时候就想说，哎，我们请一位哈，能够愿意有负担这样。可是我想我要思考的，如果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很有可能孩子来吵吵，他就想说这边没有，那我们就换另外一个教会。好多的家长我都理解，我真的理解，我很希望那种大教会可以提供全年龄的，从出生到永生，真的嘛，全包嘛。那个牙牙小小的，他就有一个幼儿室，把你关得好好的，绝对不会。然后慢慢的一，所有的孩子都受很好的照顾，家长去就坐在那里，好优雅的聚会，不用关心这个，哇，真美啊！可是我们不都是这样的教会？北美70%-90%的教会，我这样讲，75%低于150，当然可能每一个时候都会调哈。这个只是一个统计的资料，所以表示很多都是中小型的教会。当然你看到 Orlando 的什么浸信会，那个都超过10,000人的教会，那个大的不得了，你光那个场地可以停多少停车，那个每个都不一样。我们也当然希望，可是在这里我也想，我也有一些鼓励。有些人对孩子很有负担，如果你真的是对孩子很有负担， maybe 你现在可以做的就是找心底，心底，你一个月可不可以让我跟你一起带孩子一次？你带久了，你就会对孩子有一些信，你慢慢你就发现你会投入，到后来你会帮孩子准备他的需要，到后来你会发现你非常的爱这些孩子。到有一天你到教会的时候，你先注意到，先往那里去跑，然后看哪一个家人把孩子放下来，你去把他接过来。我今天这样讲，如果你有感动，你就找心底。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做教导或者讲道，那个都是少少的几个人了。可是有很多的工作是每你都可以做的。如果你会发现我很会开车，教会里面礼拜天是要有人载的，还是有人，你不要以为小看这个载人的动作啊。那个不会或者是不能来的人，只要有一个人愿意把他带来，你知道他那种感恩的心情哦，绝对比你带他的人哦心情更觉得很感谢上帝。我这样跟大家提的意思就是说，你说牧师我也不会查经，那这也不属于我的事。那叫带小孩，我又没耐性。煮饭 OK， 但是你会开车，而且你车子开得很好。这么多年在美国 good driver 从来没有拿过 ticket。 有一天这个礼拜吧，有一个弟兄给我一个 text， 牧师一辈子第一次拿 ticket， 开车这么久了第一次拿 ticket， 不小心撞到前面的人，没怎么样啦，就是大概保险杆啊，那个就修一修吧，保险都可以 cover。每个人你去想一想，生命里头有一个你可以做的，你说我还没有啊，你知道哈，哎，你不要小看那两桶水啊，你知道那两桶水就是没有的时候就会你拿着杯子在那边等，你理解我讲什么。我们就会有一个弟兄，现在每个礼拜天早上只要他在，那两桶水一定满的，他不在我就不敢说，他在那两桶水永远是满的。因为我特别请他说，你不要看他半桶水，他一下子就喝光了，所以呢请你半桶水回去装满的，因为只有两桶水是满的才足以供应今天所有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讲服事还有这个，哎，我们每次一看到，我常常很多牧师哦，这个一讲到的时候 PowerPoint 坏了，电脑坏了，请问再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呢，没有 PowerPoint 就不能讲到了哈。如果我们现在这个都关掉，我就是想我最坏的都关掉，你只要有圣经，你说牧师我又忘了带手机，因为我现在都用手机看圣经怎么办？没关系啦，你还有耳朵可以听啊。这些要有人，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背后都有 backup， 这个人不行，另外一个人接上来，这个人这一次休假，另外一个人马上接上来，这是教会的服事。我们再看，如果你的生命当中你有这么多年来一直想要服事，然后你说牧师我都找不到那个服事的点，请你来找我。哎呀，我真的很亏欠上帝了。1987年就写了一本书叫做《认识属灵的恩赐》，过了30年一直都没有长进，真的30年。我现在一想蓦然回首1987年，可是我要为这本书来感谢神。我感谢两个人，我提名字你们也不认识。当我那时候要写书的时候，我跑去华神去找到一位宣教士，另外一个在教华神，因为那时候我就在想我要写我要有东西，我请他们提供资料。你知道这位宣教士二话不说跑到他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所有有关于属灵恩赐的书每一本都拿好放好，准备一个箱子，然后我要走的时候这一箱都给你。这件事情感动我，到现在为止还在感动我。那么肯呢，宣教士，外国人，美国人，整箱帮你整理好。另外一个他说 我本来也想写，可是我没有时间，你帮我写好了。所以呢，他把图书馆里面有关于相关的所有华神有相关的通通全部列出来，一个列表告诉我说，我已经找到这些书，中英文都在这里，都给你。我就带着这样的祝福服侍了30年。所以我只要想到哪一个人要教什么，我家里面有的我通通都会把你清出来给你，我绝对不会保留。这个不是武功秘籍哦，保留一本那个最有供应的，然后藏起来，那自己要教的时候再拿出来，不必。所有这些都属灵的资源，没有什么秘密的，要么就是买来Amazon订购就有了，或者是哪一个角落都可以拿得到。为什么要准备一个图书馆？我就希望如果你有一些好的东西拿过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常常来看，你找一找一定不乏有一些好书。有的时候呢，我的时候我礼拜三会早一点来，然后我就去看，哎，都他们有的时候那个感动啊，就那一节那一句话就重新进到我的心里面，然后我就发现我那个礼拜讲到又多了一份供应。历代来的这些属灵的伟人所累积下来的，一定有或多或少你我可以 catch 到的，你同意吗？当你想到这里，保罗真的没有那么没有水平，他实际在一个很有水平的人。他没有特别讲保罗亚波罗怎么样，可是他跟他真的是好同工。当人家在嫉妒纷争的时候，他不会觉得你看我保罗行吧，加马列的门下，哎呀，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个可以夸耀的，他都没讲哦。他没讲我讲到我的人际关系，我的怎么都没讲，他没讲，他只是把他提出来。如果不是在十字架的根基的基础上面讲都无益。金银宝石是因为有在耶稣基督那个十字架的基础里面被建造起来的。当你知道那个根基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保罗所讲出来那个火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先知的启示常用，那个是对你我生命里头一种试验跟炼境，然后越来越成圣，越来越近基督，越来越有神，蛮有神的形象。那个得赏赐是得救再加上功夫，神的恩典还要加上人在里头的堆积。所以我在这里我鼓励跟我现在差不多年纪的传道人，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很深的很深的，神都一直不断在提醒我们，你们该是交棒的时候了。我这样讲不是说我明天要退休，请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有一天师母还跟我，你一辈子都不要退休。对，我虽然年纪到了我会那个，但是真的我现在看一些传道人，他们虽然离开一个教会，可是他们做的比原来在一个教会里面所服侍的教更广。我提这里 我求主恩待，我们都需要真的栽培有一些新生的。那些来教会里面，你看到他信主了，好不好？我们不要一个人顾很多人，你只要一个人，你去注意到一个人。我教我的主日学，三十几年前带领我的主日学老师，他最后只剩下我一个学生。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啊，今天你一个不要上课了，就我一个。然后我更好笑的是，当我在神学院上希腊文的时候，只有两个学生，周连华牧师一个左边看，一个右边就看我。然后他跟我们讲，我们三个人谁请假，我们今天就不上课。真的只有两个学生啊。哎，你知道那个周牧师对什么都，他对那个要求特高啊。我们每次要上希腊文的时候，那天晚上大概不用睡觉了，因为要查很多很多很多那个。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希望量大多啊，小组就很澎湃。其实有的时候哈，就那一个啦，他很有可能礼拜天都坐你旁边那一个啦。你好好的，你不要说培养他，但就跟他一起成长好不好？跟他一起成长好不好？然后你再看，真的，你如果蓦然回首，我有一个是我一个好朋友，他说当年跟我一起出去做那个什么我讲的不是我，我是讲到另外一个，他说我们当年我们就是用着神给我们的恩赐，然后我们就到此步道旅行四个人，然后就环岛，最后他们四个人分别在不同地方。他说经过这样的以后，他就发现那样的一个团契，后来从里头五十个传道人从那里出来。哦，我一听说，哦，原来你们都在做榜样，原来你们都在做榜样，人家羡慕，所以就起来又做你相同的事，然后一个一个上来，一个一个上来。他说他数了一下，二十年过去了，五十个传道人从那个团契出来，五十个传道人。如果我们这样过了，我们再过二十年，我就跟主祷告，奥兰多台福能够栽培一些我们自己出来的传道人，阿们吗？啊，那么小声，难怪没有。有没有？
有。
他可能就坐在你旁边呢，看一看你的左右吧。不要小看自己年轻啊，我特别勉励了。唐崇荣牧师十七岁被神呼召，沈宝龙牧师那么会解经的人，十七岁被神呼召。他们服侍神一辈子，到老的时候仍然没有晚节不保，一生就这样的服侍。当然唐牧师还在，可是我刚讲的沈宝龙，那是一生影响我非常大的一个解经的一个老师。我想我跟弟兄姊妹这样分享，我也让你知道，其实我的成长过程都是跌跌撞撞，然后也都是经历一些不啊，这些神给我的那么多的恩典，然后哎，练就今天哎，感谢主啊！你们还能接受对不对？能接受就说阿门。这个比较大声一点，谢谢你们啊，非常没有啊，不是得救还要加功夫啦，那个功夫哦，除了别人那个，自己要下功夫。当你知道你某一些不好的时候，你就去往最好的方面去学。我有一天我看一个节目一个信息，我看到台湾有一个办得非常好的老人安养中心，那我就比较好奇，因为我有些好朋友说，那我退休以后我一定，我想要去，那我就很好奇，我就想要知道那个中心的负责人。哦，我一看那个 CEO， 他说他从小在农村长大，然后他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上帝非常照顾他。后来他一直不断的进修，从一个专科，然后慢慢的读很好的大学，最后呢，当他毕业的时候，在某一个机构服侍，两个老牧师来找他，他说我们现在想要弄一个老人安养中心，你要不要来帮忙？他就毅然决然帮忙。他当他答应的时候，他就从台湾从基隆到恒春，一百个安养院 一间一间的拜访，一间一把他们所有的优缺点通通都做一个计划，然后最后把最好的放在现在的安养中。难怪他被评称为 number one， 因为有一个人非常用心，有一群的弟兄姐妹常常为他祷告，所以他在那里成就了上帝要他成就了。我刚听到别人在分接受访问，他心里面许多的感恩，然后无时不在的都提到，其实帮助我最大的是这一群老人，还有那一位在天上的父，带着这样一个服侍，然后去服侍这一群，可能他们安养中心做到什么，做到能失智的他们都接受，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什么那个什么老人痴呆通，这个当然都已经包含了，不是只是健康的来，您那个最后已经没有办法照顾的，他们通通都有一个全人的规划。当然我不是请你不要误会，我是他们的代言人哦，妹妹，我只是看到那个弟兄让我非常非常感动。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候委身不一定委身在他这一辈子，可能没有当牧师当传道人，他没有，可是他却委身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将近可以影响到千人，还有他的家属，每个礼拜有多少人会去看，来这个老人中心看他的这些父母亲。我要讲的是你的影响力在哪里。保罗在这里，亚波罗是我的同工，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我们的教会哪一个弟兄姊妹同工被人家在外面讲什么或者讲的，你就说你真的有一个他是我的同工，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好吗，而不是对了他就那么差亏损，不要一起那个负资产负债表都是负的，好不好，稍微有点回收吧。求主帮助我们，保罗一个深深感受到十字架恩典有多深的人，所以他能够活出来的，对他的同工，对他周围，对他这个已经那么有问题的教会，他仍然那么有耐性，这是保罗有愿意的心，还要加上你的能力。如果你觉得你能力不够，我都鼓励你好好的装备，真的十年可以磨成一把剑，你往上帝要你去做的事情好好的去充实自己，你没有不够的去找，你看人家自己不太好的你就花一点精神，上帝一定会帮助你的。想到这里，我求主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说这个时代已经不讲成功了，当然很多人就成功了，拍手啊鼓掌按赞，那我想我要所有属灵的人，我们都了解我们的影响力有多大，我们的影响力有多大。求主让我们所做的更优质，那个动机啦，动机，我们的态度有神的高度，我们的根基是砸在那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你就发现外面的掌声已经不重要了，批评声以后就变成你进步的动力，当你可以给的时候，你就发现大家都开始在给，而不是只是要，因为要是婴孩嘛，哭就闹嘛，饿了就哭啊，开始给是成熟的开始，你开始会给。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夜侍奉他，夜酒夜甘甜，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夜侍奉，夜酒夜 请我们一起安静，闭上你的眼睛。你有没有想到你跟我一样，生命当中有一项东西可以来服侍主？可能你会说我现在能力不够，可是经过你自己的有心，你肯，上帝就能了。你肯把它摆在一个最好的位置，当然一定要从你最有兴趣的开始。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我到处上恩赐的课，恩赐是因为从你最有兴趣的开始。你当你越上，你就会去准备，你就会去预备。你觉得这个材料不够，你会去找更好的材料。你觉得这个人啊，没有办法供应，你就会去从周围去收集。这是讲到看得见的有料。我要你有心，当你有心的时候，即便好像都没做什么，你就是陪到人家就有感。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这样讲，你不要觉得可能说我年纪大了，我已经80几了，我不能做什么了。我要告诉你，你还有一个，至少还有一个可以做。你可不可以拿着名单每天为这些人守望祷告？你可不可以为教会的牧师这些长子们来祷告？你觉得哪一个家庭你有需要，你常常为他祷告。周报里面有一些病痛的，你可以为他们祷告。如果你的负担在儿童，我真盼望你不但陪着你的孩子成长，你这一辈子你一看到孩子你就喜欢他，你看到别人的孩子你连祷告你都会掉眼泪，因为你关心他，你爱他。所有东西都是从爱为出发点。我最后一堂要讲爱，我们要一个有水平的爱，而不是乱爱。我们求主恩待，好不好？如果今天你在祷告的时候，神有给你一个感动，你回去在你的日记上就写下来。今天是8月13号，不要看到13就觉得不好。上帝在他的手中都没有什么不好的数字。你就写下来，今天主感动我什么，你把它放着，可能10年以后你再看那个感动，果然10年之后磨成一把剑，那个感动成为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服侍的一个最大的原动力。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还没有信主，请你为你自己祷告。那绝对不是一个冲动，而是圣灵在你生命里头已经准备好了，你放在心里，让那个感动持续的不断在你的生命当中，知道有一位主他非常爱你，他永远爱你，对你都是不离不弃的。在你成功他在，在你很失败很挫折的时候他都在。我们求主恩待，若是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为你自己祷告。我也希望有一天你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而这一天这一生呢，都被主好好的使用。一个人能够走在主的道路上，一生能够侍奉主，那这是一个上帝让我们保护我们爱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如果你从来没有想到什么叫做服侍，或者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做服侍，你真的可以找我，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分享。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当主日学老师的了，也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当小组长的。我更不是生长在牧师的家庭，我家我是第一代，可是主就这样带，一样这样带，让我们都可以被主使用。所以求主赐福给你，让你这一辈子这一生都能够与上帝同工。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特别为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来祷告，他们可能在来到教会的时间很短，可是主啊，你自己来触碰到他们灵里头的需要。有一位上帝真的很爱他们，透过不同的方式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求主赐福给这一批的朋友，我也为我们所有的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可能你这几年你来到教会坐在那里听完礼拜回去参加小组，可是主都有感动你，主感动你的都是从你会做的开始，不会从你不会做的开始。你开始把它发展成为上帝给你的恩赐，然后用那个恩赐来服侍这个城市里头的人，来服侍你的家人，来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真巴不得有更多人愿意在这个世代里面被主所用。我心里面也有一个祷告，巴不得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过未来的20年当中，有人在这里，他们被神呼召出来，而愿意全职来侍奉主。我求主在这个教会做感动的工作，而这样的一个感动也只有从上帝而来。谢谢你主啊，我们感恩，因为知道 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福气，我们所有领受不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吗？如今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不都是领受上帝的恩典造成的吗？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夸称的呢？我们有哪些东西不是领受的呢？既是领受的，求主让我们有更多的感恩。而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能力的时候，也让我们注意到周围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在这里一起同工，我们更来发掘神国度里头上帝可以用的这些弟兄姐妹，以至于让这个教会成为每个人都在服侍的人，每个人都在服侍，小至家人周围的人，大至他可以服侍一个群体一个小组，甚至他可以服侍更多他所接触的人。但主，我们都求你用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这么珍惜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跟你同工。谢谢你也让我们所有服侍人越服侍越喜乐甘甜，因为这都是你的恩典。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你跟旁边人说，越服侍越甘甜。他一定会回答你，我都还没有开始服侍，就从今天开始吧。